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东广西，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有人说现代人的生活步伐太快，快到我们成日忘记了美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但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上面，有两座城市将艺术和美直接融入了他们的心底里面，连时间都舍不得将他们磨灭啊。一座在欧洲，他用大理石和透视法向全世界宣告人类的尊严，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摇篮佛罗伦斯，亦即是徐志摩笔下浪漫至极的翡冷翠。另一座在亚洲，它隐世在山谷和竹林之间，用樱花的凋零和孤山水的留白教识了我们体悟生命的无常。它是千年古都京都。我们先来带大家回到15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完中世纪长达千年的黑暗和黑死病带来的死亡阴影，整个社会的思想被宗教神学严格掌控，人被视为天生有罪、渺小而卑微的存在。但就在意大利的中部阿洛河穿城而过的这个小盆地佛罗伦斯，一场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这个就是文艺复兴。讲到佛罗伦斯的文艺复兴，就不得不提一个在幕后一手打造这个艺术之都的传奇家族——麦地奇家族。麦地奇家族本身原本只是靠着银行业起家的商人，但他们拥有着远超时代的眼光，他们将赚到富可敌国的财富没有用在挥霍或者扩张军力，而是全数投注在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身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达文西、米开罗基罗、波提切利、拉斐尔等等这些名垂青史的天才，在他们年少落魄未成名的时候，都曾经住过在麦迪奇家族的府邸里面，吃他们的饭，用他们制作的大理石和颜料去做创作。甚至连米开罗基罗几岁大的时候，都被麦迪奇家族的掌门人豪华者罗伦佐看中，将他当成自己的亲生仔这样去抚养，亲自指导他阅读古希腊哲学的著作。如果没有麦迪奇家族的远见和包容，就没有大卫像，亦都会没有这个维纳斯的诞生，更加没有文艺复兴的灿烂曙光。当你今日走入佛罗伦斯旧城区，最无法忽视的地标就是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不单只是佛罗伦斯的天际线主角，它更加是整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座今日看起来宏伟壮丽的教堂，在历史上面曾经有过长达100多年有屋顶冇盖的尴尬时期。早在1296年，佛罗伦斯共和国为了和竞争对手比萨和锡耶纳展示自己的财力和雄心，决定建造一座全欧洲最宏伟的大教堂。当时的建筑师阿洛尔福·迪坎比奥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八角形底座。佛罗伦斯人很有野心，他们将底座做得极其庞大，跨度高达45米， 但是当时的建筑技术根本没办法在这么高这么阔的空间上面做一个圆顶。于是大教堂的主体起好了，但中间就流落了一个很大的窿，长达了一个多世纪，全欧洲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对这个大窿束手无策。中世纪的传统做法是用木制的支架去支撑住石块，但是要做出一个45米阔、高出地面50米的木支架，全欧洲的树就算斩光了都未必够用。而且木头本身的重量就会将结构压垮。直到1418年，麦迪奇家族同羊毛工会举办了一场建筑竞赛。这个时候，一位性格古怪、学金银首饰出身的天才布鲁莱莱斯基登场了。布鲁莱莱斯基提出当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方案。他说他不需要任何的木制支架，就可以在空中直接起好了这个穹顶。所有人都以为他傻了，但布鲁莱莱斯基他研究了古罗马曼神殿的建筑工艺，发明了两项震惊世人的壮举。第一个是双层穹顶，他设计了一内一外两个的穹顶，内部比较厚去作为支撑，而外部比较薄去做保护，中间就流出通道，大大减轻了整体的重量。第二是鱼骨形切砖法，他用人字形亦即是鱼骨形的排序方式去铺设红砖，这一种砌法可以令到红砖的重力转化为向内的自锁力，令到红砖在没有支架的情况底下悬空去摆放都不会跌落嚟。不单止是这样，他还亲自发明了由牛力驱动的重型起重机和吊车，将数以百万计的红砖和大理石精准地吊送到80米的高空。1436年，当这个重达 3.7 万吨的巨型红砖穹顶终于都合成的一刻，整个欧洲都被震撼了。这一个不单止是建筑学上的奇迹，亦都代表着人类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对于教会的盲目依从，证明了数学、几何、力学和人类的理性可以征服看下去不可能的自然法则。如果大家走在大教堂门口的广场，你还会看到两样不可以错过的艺术瑰宝。第一个是位于教堂正面面对着的圣约望洗礼堂，洗礼堂的东边有一扇铎金青铜大门，由雕塑家吉贝尔蒂用了整整27年时间精心打磨，大门上极其精细的浮雕刻了圣经故事，而且他巧妙地运用了刚刚被发明的线条透视法，在扁平的青铜板上面刻出了深远的空间感。几十年之后，米开罗基罗经过这一扇门的时候都忍不住赞叹，这一扇门太完美了，它完全称得上是天堂之门。第二个是走入大教堂的内部，抬头仰望穹顶的内壁，你会看到由雅萨里和朱卡里绘制的巨型天顶画《末日审判》。这一幅覆盖了3600平方米的巨作，它画了天堂、人间和地狱的景象。当日光从穹顶的顶部采光亭倾泻而下，照亮画中的天使和圣徒的面孔，那一种神圣而宏伟的气场令到每一个站在下面的人看到都瞬间平息凝神。大教堂的外墙用了托斯卡尼本地产的白色大理石代表着纯洁，和绿色的大理石代表希望，和粉红色大理石代表慈爱，相互交织。这一种繁复、理性又浪漫的几何配色 將整座嘅建築咧變成咗立體嘅詩篇。走入烏菲茲美術館，睇住波提切利筆下嘅春，裡面飄逸嘅衣角；走入藝術學院，睇下米開羅基羅有一塊有瑕疵嘅大理石裡面雕出嘅大衛像，大衛嘅眼神嗰種堅定、自信、隨時準備迎接挑戰嘅精神，正正就係文藝復興人民主義最高嘅體現。我哋呢一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呢大家都能夠感受到佛羅倫斯嘅魅力。我哋下一集時間再見。大家收听我们第三节的节目内容。在京都方面，京都北部的西镇呢，你远远就可以听到巷里面传来咔嚓咔嚓的织布机声。这一度是西镇织的发源地。西镇织是先将丝线染布，然后再织成图案的鲜艳织物。一幅顶级和服腰带可能需要用到几千条不同颜色的细丝线。经纬交错，织工坐在织机前面，只眼呢就要望实个构图，手指精准地去拉动梳子，一日可能只是可以编织出几厘米。另一种极致的染织工艺就是经有闪。工匠在丝绸上面用鹿膏绘制防染线，然后手工涂上繁复的颜料。在古代，经有闪最后一道亦是最靓的工序叫做穿晒。工匠呢，他们将染好的丝绸长卷浸泡在京都清澈的鸭川或者桂川的冻水里面，等河水可以冲洗多了的防染膏。当几十米长、绘满住樱花和枫叶色彩的丝绸在清澈的河水之中飘荡，河水和色彩的交融，那一幕就是大自然和人手工艺共同创作出来的地景艺术。翡冷翠的工匠追求的是皮甲的质感，可以好耐用而厚重嘅时间感。一件皮衣、一个皮袋，越用越有光泽，记录住使用者嘅岁月。而京都嘅织人追求嘅系丝线嘅细致、柔美，同埋对自然四季嘅极致描写。将一片一片嘅樱花落影，秋天嘅晨雾，让丝线永远定格喺布料之上。他们同样用了一世人的时间去做一件事，这一种对孤独的忍耐，对完美的编织，就是这两座城市最深厚的人文底蕴。讲完人间的手艺和温度，我们现在就将话题推向更深层次的思考，生命的终点和灵魂的归宿。文明最深刻的部分往往体现在他们怎样看待死亡。翡冷翠和京都对生死有截然不同，但是同样震撼人心的美学诠释。走入佛罗伦斯的圣十字大殿，你会被这一道宏伟的气场瞬间包围。这一座哥德式的教堂被誉为是意大利的万圣殿，因为这里安葬了塑造现代西方文明的天才，就好像是米开罗基罗，他静静地瞓在这里，墓旁呢就刻住代表绘画、雕塑和建筑三位女神，在这里沉痛哀悼。还有的是伽利略，他的陵墓和他遥遥相对， 呢一位用望遠鏡睇穿宇宙神秘嘅科學家，最終喺石雕底下咧獲得咗永恆。翡冷翠人睇待死亡嘅方式係追求不朽，佢哋相信肉體雖然係會腐朽，但係人嘅智慧、思想同埋偉大嘅藝術可以超越死亡。通過精美絕倫嘅大理石雕像同埋陵墓，佢哋將偉大嘅靈魂定格喺時間嘅長河裡面，令到後人永遠去瞻仰。死亡喺呢度唔係終點，而係邁向永恆同埋榮耀嘅入口。然而你嚟到京都，關於生死嘅故事卻呈現咗完全唔同嘅畫風。在清水寺的后山有一片区域叫做鸟边野，由平安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京都人的封葬和火葬之地。千百年来无数的帝王、将相、平民的骨灰都会回归到这一片山林之中，化为土地和树木的养分。京都人没有为每一个人去建造宏伟的石碑，因为在禅宗的角度来看，生于自然，归于自然，本来就是万物的循环。在每年的8月16号夜晚，京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震撼人心的仪式——五山送火。在围绕京都的五座山头上面，人点燃了数百个巨大的柴火堆，在夜空之中烧出巨型的大字，妙法自养同埋船形嘅火痕。当烈火喺夜空之中熊熊烧烧，全城数十万人都平息凝神，目送冥界送嚟嘅先人灵魂顺住火光同埋烟雾回到彼岸，火焰最终会熄灭，夜空重新归于黑暗。呢一种仪式话俾人听，相聚系短暂嘅，告别是必然的，我们不需要执着在留住灵魂，而是要怀住敬畏和感激送别每一个生命的落幕。翡翠兰用石头和雕刻试图在时间面前留下痕迹，追求灵魂的永恒不朽。京都用火焰和烟雾选择在大自然的面前顺应规律，体悟生命的轮回和告别。一个是人类力量的极致赞歌，一个是对宇宙法则的深情神服。讲完历史、建筑、职人手艺和对生死的思考之后，我想广播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心里面已经对这两座城市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亲身踏上这个翡冷翠或者京都的土地，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千祈不要只是用打卡的形式去旅行，这样对待他们。这两座城市不只是为了给你拍张照铺下 IG 证明我来过，他们更加需要你慢下来，调暗你内心的噪音，用眼睛去捕捉光影，用耳朵去听下风声，用心去感受一下石板路和木地板的温度。如果未来的你走过这两座城市，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做下以下那种沉浸式的漫步体验。去佛罗伦斯的时候，不妨做一个15世纪的漫游者，去米开罗基罗广场等一场黄昏。你可以在5点钟左右沿着阿罗河畔慢慢踱步，然后顺着石街登上米开罗基罗广场，买回一杯意大利式的雪糕，随便找一个石级坐下来，慢慢欣赏沉浸在夕阳落下山丘后面的时光。金黄色的夕阳，粉红色的天空，就好像油画一样洒在阿洛河的水面上面，将老桥、乌菲兹美术馆和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座宏伟的红砖穹顶涂上一层耀眼的金边。那一刻整个城市都变得温暖无比，你会瞬间明白到为什么徐志摩会将它写成是翡冷翠，因为这里的黄昏真的好像一块沉睡在岁月里面的翡翠。我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我们下集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来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佛罗伦斯的靓是一种向天高歌的英雄主义，那京都的靓就是一种向内凝视的沉思哲学。京都自公元794年被定为平安京开始，作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000年那么久，这一座模仿中国唐代长安和洛阳城格局建造的城市，在千年的岁月洗礼之中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美学体系，物哀和侘寂。广播前的听众，你们又有没有试过在秋天的时候看着庭院里面一片的红叶慢慢地坠落呢？又或者是在春天的时候看着满树樱花在一夜暴雨之后铺满地面。在西方传统美学入面，人类追求的是永恒，是永不褪色的大理石雕像，永不倒塌的石砌教堂。但是在京都人的眼入面，最极致的靓恰恰存在在短暂和毁灭之中。樱花最靓的时候不是盛开的那一刻，而是吹雪落下即将凋零的那一个瞬间。这一种生命意识万物无常的感伤和体悟，就是日本文学和艺术里面最核心的物哀。讲到京都的艺术极致，不得不提孤山水庭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龙安寺的石亭。在龙安寺那片不大的矩形白沙庭院里面，没有一滴水，没有一棵树，只是有15块形状不同的石头散落在布满细沙的地面上面。摆放这15块石头的布局极其神秘，无论你站在庭院的哪一个角度观看，你永远只是会望到14块石头，总有一块石头永远都会被其他石头挡住。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因为京都的禅宗大师想跟每一个造访者说，人世间的圆满是不存在的，缺陷才是生命的常态。你看不到第15块石头，需要你用你的心灵去保存。这一种简洁的线条，留白的空间，去隐喻大千世界大海星辰的美学，就是侘寂。在残缺之中寻找美，在素雅中体悟丰富。从紫色布在京都写下源氏物语，到茶圣千里优在几米的传统茶室里面创立了茶道，京都人将饮食、服装、建筑、园林，甚至是一朵茶花，都提升到去道的艺术高度。听完翡冷翠和京都各自的故事，我们不妨将这两座城市放在一起，做一个很有意思的美学对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座城市虽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历史上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是慢下来的城市。翡冷翠拒绝了现代的超高层大楼，旧城区依然保持着15世纪的格局，所有建筑的高度都不可以超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而京都亦都通过了极其严格的景观条例，限制了建筑高度，甚至限制了霓虹灯的颜色、彩度，都是为了保护一条千年未变的天际线。第二，他们是职人精神的圣地。 在翡翠嶺的鴨落河左岸，至今依然保留住代代相传的手工工作坊，做皮夹的，做手工书的，做金银首饰装嵌的工匠，几百年来坐在同一张木台前面，用最原始的工具打磨一件件的艺术品。而京都的西镇织经有蟬染布工房或者是清水烧陶艺工作坊，里面织人同样用一生的时间只为做好一件事，将手工艺做到极致。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人和自然的理解。翡冷翠代表着征服和秩序，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发明了透视法，用几何学、数学点线面，在二维的画布上面精准呈现出立体三维的空间。他们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去解构自然，重塑自然。而京都就是代表着顺应和融和。京都的建筑例如是龟梨宫，从来不会凌驾在自然之上，而是讲究借景，将外面的山峰、树木、月光都引入室内。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翡冷翠的靓就好像一尊精雕玉琢的大理石雕像，完美、强烈、永恒，随时准备接受世人的赞叹。而京都的靓更加似是一碗清澈的抹茶，微微带苦，但回甘无穷，需要你静下个心去细细品味。一座城市如果只有宏伟的建筑而没有人的体温，它只是一座冷冰冰的博物馆。佛罗伦斯和京都之所以历经数百年依然充满着活力，正正就是街头巷尾那班用一生时间专注做好一件物品的匠人。当你跨过老桥来到阿洛河左岸的区域，这一道并没有名牌店的闪耀霓虹灯，只是得一条很狭窄的石板巷。走入去那里，空气中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那些是天然皮夹散发出来的树脂和油脂香味。在这里的老工作坊里面，工匠们依然用着几百年前承传下来的工具。一个手工制的袋由选皮、剪裁，用特制的刀具打磨边缘，到用双针手缝，需要几十个钟头才完成。工匠会跟你说，机器缝制的线断了一条就会整条都松晒，但是他们双针手缝，就算断了一条，另一条都依然会紧紧地锁在个皮夹上面。这一种对内容和细节的执着，就是翡冷翠工匠的尊严。除了皮具，这一度还有古老的大理石纹理纸工作坊。工匠将颜料滴入去植物胶的水池之中，用梳理慢慢去梳理出好像大理石般的波纹，然后再将一张空白的纸平整地铺在上面。抬起纸的那一瞬间，一张独一无二、绝对不会重复的纹理纸就这样诞生了。这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来壮正贵族书籍的手工艺，至今依然流传着。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意大利的传统手工艺，而接住落嚟，我哋即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下京都嘅手工艺。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继续同大家分享。 大家翻嚟我哋第四节嘅节目。除咗呢一个景点之外，大家仲可以喺圣十字大殿同巨人进行一场沉思。走入圣十字大殿，搵一张木墙凳，安静咁样坐落嚟，唔使急住用手机影相，感受阳光穿过哥特式花窗玻璃落喺大理石上面嘅彩色光斑。你会感受到一种跨越数百年的智慧力量，令你在焦虑的现代世界入面重新找到内心的坚定。而在京都方面，我们可以在清晨的时间踏入南山的竹林，等你体验到京都镇静最宁静的瞬间。尽量呢就可以在朝头早到达，趁住游客仲未系好多嘅时候，晨雾未散去，整片竹林都静到听到风吹同埋竹叶擦过嘅沙沙声。当第一线嘅阳光穿透喺竹林之间，光线洒喺土地上面，嗰一刻空气带住竹叶嘅清香同埋湿润嘅泥土味，令你觉得整个人都被大自然包围住，所有的杂念都瞬间烟消云散。第二个体验是在丁家的茶屋里面感受一期一会，找一家由百年丁家改造的传统茶室，坐在榻榻米上面，看着主人家用轻柔而精准的动作将热水倒入去抹茶碗中，再打发出绿色的泡沫。当你接过那种微微带苦的抹茶，看着窗边庭院一片刚刚落在石头上面的红叶，茶道里面讲的一期一会就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名言。这一刻的光影，这一个茶碗的温度，这一页的落叶，在你漫长的人生之中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第二次。学会珍惜这一个瞬间，就是京都教识我们的最高生活艺术。第三，可以在夜深的时候去鸭川河岸散步，听着潺潺的雨声，看着对面木屋窗户散发出来的温暖的光芒，偶尔就会看到有一些旅客甚或乎是艺妓，穿着和服踩着木屐在石板巷那里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那一刻时光就好像倒流了去平安京的夜色之中。广播前的大家，翡冷翠和京都这两座城市就好像两本厚重的书。翡冷翠用石块和线条教我们怎样勇敢地向外探索世界，拥抱着理性和尊严。而京都则是用草木和留白教识我们怎样温柔地去向内凝视自己，接受无常。不管你未来会去哪一个城市，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带着今天我们讲过的故事去探索他们。因为当你了解了建筑背后的灵魂，手艺背后的温度，你看到的不再只是景色，而是人类文明最闪耀的光芒。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今天的双城艺术之旅就来到尾声了。今日我哋由15世纪翡冷翠嘅文艺复兴曙光、白花大教堂嘅建造奇迹、阿勒河畔嘅皮具匠人同埋圣十字大殿嘅伟人灵魂，一路讲到京都千年传承嘅默哀、孤山水、西陣织同埋五山送火嘅轮回夜空。或者有人会问，在这个快节奏和充满焦虑和演算法的现代社会，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了解几百年前的雕塑和建筑，又甚或乎是几千年前的庭院呢？我想这个正正就是艺术存在最大的意义。当你觉得疲惫、困惑，被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翡冷翠的大卫像和白花大教堂会告诉你，人类拥有着无穷的尊严和力量去面对命运的巨浪，而京都的孤山水会温柔地抚平你的心灵，跟你说，生命中的缺陷和短暂本身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学会去接纳它、接受它、和它和解， 佛罗伦斯用石头和颜料雕刻出人类理性的高度，京都用了草木和细沙安放了人类感性的灵魂。这两座艺术之都就好像人类文明长河之中两颗熠熠生辉的明珠，跨越时空这样照耀着大家。多谢大家在这一集节目的细心聆听，我是主持人乐乐，希望今集的节目可以令你在忙碌的生活之中带给你一种享受和心灵的平静。如果你都喜欢今集的节目内容的话，欢迎去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分享你身边的朋友仔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日，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